好，弟兄姐妹，我们这几天没有见，我们教会发生了不少的事。从俊杰啊做父亲，然后傅勇做父亲，这是比较好的事。然后接下来雪淑姐妹的脚，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海清的丈夫这个陈普宁，出现了很大的。所以这个方面，透过这十几天，我不停的透过江丽和大家的交通，我感觉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的心意。这里边既是属灵的征战，也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当我们生活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比较美好的比较可以说是碧绝风清的这么一个小的洞天之地岛国，那么我们慢慢的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种悠闲啊，这种享受这样的一种安静，这种安逸。所以我们的生命真正跟神同行突破就变得很难。所以大家现在还好，现在还有一点动荡，大家70-80%的人还没有房子来比较动荡。等以后你成了家，有了房子以后，你就越来越安逸啊。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一种奇特的病。当这个奇特病来的时候，神就会加添给我们一些患难。在患难当中，我们就会出许许多多美好的品质啊，美好品质。当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我们有许多不能突破的一些瓶颈的东西会把我们突破。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很重要的积极的一面，很重要的积极一面。当然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当海清谈到这件事出了以后的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边需要有找到。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用现代医学的手段的话已经很难了，能做的已经基本上是有极限的了。所以我们就要以祷告托住，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些属灵的东西了。所以如果真是有属灵的东西，所以这里边我们就不怕，我们就用属灵的东西去回应神，回应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祷告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因为我看到大家都非常委身，非常的付出啊，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服侍很久了，都已经陪伴好几个月了，就还在这样的拼搏，还在服侍。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有这样的几个原则，因为我们祷告是求生命的主使死人复活的圣灵的大能在工作。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是知道认罪悔改以后，圣灵的工作就工作。那么现在普明他已经还处在婚姻当中，不能悔改怎么样呢？就是最核心的人，也就是说神透过他的血缘血亲家族，他的父母，然后我们为他的父母祷告，让他的父母蒙神的怜悯光照，让他父母代替自己的儿子罪要悔改。所以这种代赎的观念，耶稣代替我们罪，真正的赎了我们罪，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像昏迷当中的病人一样，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认罪，因为我们自己还自己感觉良好，不知道罪人，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罪。所以什么呢？神就赦免。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病人昏迷的时候，但是他又确确实实没有接受主，怎么办呢？就是他的父母，肉身的父母能够代替他的罪，去在神面前认罪。还有就是他生命当中最关心的人，因为夫妻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所以妻子代替他，还有他血亲当中他的兄弟代替兄长的罪。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认同的祷告，就是他现在不行，我认同他，他的所有东西都我现在都来承担，这种祷告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所以我自己，我们经历过，我上次谈过一次，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工，我在加拿大的一个同工，他的侄女就是已经被宣判死亡了，这个昏迷了已经9天了，已经宣判死亡，因为那种病6天以后基本上就是没有救的，所以9天以后所有都宣判死亡。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按这个方式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到了12天就出现转机，到了14天他就可以下地了。就这样，整个一个死人复活的经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认自己的罪，当我们来到圣殿前跟他祷告的时候，尤其是海清姐妹，我们也要为海清姐妹祷告，让她蒙神的光照，让她在神面前真正的痛悔来祷告，圣灵就会工作，圣灵就会工作。当然这是很残酷的，这里边有一些很残酷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我觉得神的工作真正的畅通无阻， 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谦卑悔改的祷告，所以神的灵就会引导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啊鹿角牙叉，都是一些啊一些障碍物，所以圣灵是不能够的东西。所以我给大家发的彩虹灵粮，告诉大家，神的工作需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认罪悔改给开路。然后我们开路开得越大的时候，怎么样？神的工作就越来越畅行无阻。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祷告。所以大家祷告的时候要注意这样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透过啊为他的父母、他的兄弟还有百姓代祷，让他们承担做认同的这种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我们每个人来面前做认罪悔改，也为海军姐妹在神面前做认罪悔改祷告。所以神的工作就会施下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啊，他就会做很大的工作。这是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分享是不是有圣灵根据？是有圣灵根据的啊！就分享这个圣灵是不是神的感动呢？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感动，所以我每次思考啊，我从啊欧洲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跟姜丽谈，我说只有这样，只要这样，这样啊，让他祷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刚刚从他那儿啊回来，所以有点晚，所以看到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在动，就出现了一些反应了。啊，当我祷告的时候啊，血压有点偏升，就是说他有一些啊，他心理上的情绪当中的一些波动了，就他能听到了这种感觉啊。当你不祷告安静下来，他血压慢慢又回；当你说的一大，他又有点这样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盼望着一个极大的神迹在我们之间发生啊，我也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透此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呢？不仅是学这样的啊，做属灵的祷告的工作、陪伴的工作，我们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属灵征战突破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责任和承担，我们都出现了啊。这个教会，我想就会出现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很实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么大的一个患难啊。那么我们先把话题收住，我们还要啊很严肃的对待神的讲坛，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使徒人生当中的第四讲。我们谈到了，我们上讲谈到了的文字和经义啊，谈到了律法这个东西和啊圣灵这个东西。圣灵带出的是一个跟神的交通，跟神的真实的交通，跟神的真实的交朋友，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交上非常密切的朋友啊，像夫妻像父子一样朋友。然后带出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信息、美好的信号、美好的经历、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如果读经，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那么圣经就变成一系列的律法、一系列的教义、一系列的教条、一系列的理论、一系列的神学知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冰冷，越来越干瘪啊，越来越枯萎啊，越来越没有能力，越来越从自己的理性支出点亮光来啊，接下来就是完全没有从神来领受的一些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野，我们叫做情书的原则。当我们读情书的时候，一定知道背后活灵活现的是一个生命，它透过情书发出它生命的应许。所以我们是不会把情书作为一个啊考古学去研究，不是这样的。我们把一段情书是做啊跟生命方面相交的连接。所以圣经我们读就好像读情书一样，否则的话我们就宣判了啊神被囚禁的，我们就把神囚禁起来了啊，然后我们就把圣经等同于老子，等同于论语了啊，这是非常凄惨悲惨的东西啊。现在我们的神学教育普遍出现这个问题，就出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圣灵活泼的生命的东西信息啊读成了一些知识和考据和考古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啊，完全陷入了理性主义。我这次去德国啊，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这次去了，我一会儿有时间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照片。在德国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很重要流派，一个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主要的一个流派叫慈运理，然后到这个加尔文这几个，还有一个流派是很奇特的。就是有一个狂人啊，自己叫文采尔，我们翻译过来叫文采尔。文采尔他虽然走的有些偏斜，但是他这个研究后面接下来一些情况是非常奇特的啊。最奇特的一个人呢，就叫做金森鲍斯，这个人我们翻译过来叫金城波夫，也可以这样翻译。所以他带出来的一套体系，就是我们现在的弟兄会体系。那这个体系开启了新教的宣教的啊这个先河，这个体系非常非常奇妙。那么这个体系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话语 与神真实的相交。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把握着这个主流，把握这个主流，我们要谈老我和新我。我们谈老我和新我，这个新我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依然是灵恩，是神的灵在工作，是神的神灵在工作，是神的能力在工作啊，是极大的一个灵恩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啊这样的一种荒诞不经的，或者是很浮皮潦草，或者很肤浅的灵恩，不是这样的，它是很深刻的灵恩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从保罗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很奇特很奇特，我们要谈起来可能谈几十个几十个很重要的一个专题啊，我们很上百个专题，但是我们说拿出几个很重要的专题来跟大家谈。核心的原因是这些专题太奇特了，太奇妙了。若我们不思考清楚，我们读圣经读不出味道来，若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弄清楚，我们就不能看到哇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如何能够效法它，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寻求追求，我们的祷告如法能够效法这样的使徒，这样的先知啊，让我们的生命也经历这样大的一种翻转。所以从人类历史当中讲，我们可以这么说，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从这样一个人，什么样一个人呢？他不仅读出了文字当中的经历，他透过文字啊，跟圣灵相交，跟神也相交。我们看到了保罗是这样一个，在他短暂的六十几岁生命当中，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翻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翻转，我们就知道人类的生命还不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模式。我们人类生命有很多很多变化的模式，我们决心是耳朵，所以我们每天似乎都不同。但是保罗的翻转是不同的，保罗的翻转是 dramatic 的啊，是戏剧化的翻转，是 substantial， 是一个本质性的翻转，而且是非常急剧的翻转，而且是深刻的翻转啊！这样的一个大的翻转，我们如果不注目、不定睛、不好好的去思考、去研究，然后反身观己，我们自己能不能也效法他，也经历这个翻转？那么我们的信仰会黯然失色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会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啊，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很真实的翻转，我们就陷入了一种非常啊盲目的东西、单边的东西。所以保罗的生命特别值得我们研究，他的这个翻转特别值得我们研究。他这个翻转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第一个翻转。如果说他之前我们看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亚伯拉罕、有大卫的翻转和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的一种变化，他从一个一个牧工的儿子，最后化成为弥赛亚这样的一个翻转。但是他跟保罗翻转都不同。比如说耶稣基督翻转，我们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儿子，他一来的时候就透过童女的怀孕，透过奇特的一些东西，他就慢慢的成长，所以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啊，他就顺理成章的带出来。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南辕北辙的翻转，他开始是向那个方向急速的去行进，然后翻转过来啊，完完全全掉转头来，然后往另一个方向急速的前进。所以这样的翻转，它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它对我们现在的启发是什么？我们怎么去效仿它，也经历它的翻转？这就是这一转要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生命信息。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翻转。那么这个翻转在保罗自己接受的时候啊，在保罗自己接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奇特啊，他把这样的翻转用这样的一段圣经自我的好像是自传的自述的表达出来。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人。这是他以前的状况啊，他是南辕往那边走的，往南走的，这样。然后接下来他翻转以后怎么样的，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会发现他是罪魁当中的过程啊，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然后接下来呢却被神翻转完以后怎么样呢，就成为以后信他的人榜样，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可以以他为榜样。什么是以他为榜样呢？就是我们生命都有可能进入这种翻转。所以我们就要关注这个翻转了。这个翻转你看在这两节圣经当中有多大，一个方面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一个方面是成为以后信他所有的信他人的榜样。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教义。 第一个神的介入，你看嘛，神的介入是神的心意，神按他既定的旨意要从这样一个罪人当中，罪魁当中要拣选一个人，然后要把他翻转过来，要他生命整个翻转过来，要变成什么呢？要变成历世历代他要拣选的子民，他的儿女的一个榜样。这就是这个翻转的这个力度啊，这样的一个 concept， 这样一种强烈的一个反差，强烈的反差。这就是保罗在短暂的生命当中经历的一次非常非常不平衡的，或者说是非常不平常的这样的一次经历，这样的经历。我们看这个经历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说保罗有这样的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从自义到谦卑，到自卑，谦卑啊，其实就是自卑，就是谦卑，就是知道自己是几百杆的，知道自己的本然的光景，本然的处境。什么是自义呢？自义就是认为自己做的不错啊，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叫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自义是现代人的通病，但是也是古人的通病，也是犹太人通病，尤其是犹太有一种叫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最守上帝的律法，最勤于行律法，然后最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守律法。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尽可能的守规矩，尽可能的尽本分，尽可能的能够符合社会的这样规范啊，遵纪守法。所以自义是任何正常人当中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人，如果他整天觉得担心自己啊，是一种作奸犯科的人啊，是一种啊，我们是说啊，心虚胆战的人，这就不行了。所以他的生存就变成了有危机了。所以某种方面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自己啊，就是说我是一个正道良民，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啊，我不是一个做贼心虚的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谁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很大的翻转以后，他会出现了极大的降卑。他从一个很高端的学者，很高端的一个在社会非常非常有前途的一个青年，转向一个什么呢？转向一个他认为是罪人当中罪魁的一个这样的自我认识。你会发现吗？我们每个人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可能照葫芦画瓢，我们学着他的话，我们说啊，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罪魁，我犯了很多罪啊，我罪孽深重等等。但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这样，他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而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深知道他应该深深的经历了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罪人当中罪人，他以前他认为自己遵守律法，甚至他说在律法就律法而言，他是无可指摘的，他是无可挑剔的啊！这是我们在啊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的，他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他认为是无可挑剔的。为什么经历了这样一个大的翻转以后，他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你看他的生命翻转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经历了他，是不是深深的领悟他，是不是深深的反省了保罗这个觉悟呢？第二个，他从律己到神教，他以前遵守律法，所以他跟律法打交道，他是按着律法去理解，去领受，去特别的背诵，去考据啊，去怎么使自己尽量的符合律法的标准。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克己复礼的东西，虽然自己软弱，虽然自己也有许许多多琐事的七情六欲这样一些东西，但是他因为克制自己啊，自己靠自己能克制自己，能够达到了一个守法的东西，甚至到表面上在人看来无可指责，虽然他动机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误会，有很多很多挣扎，但是表面做出来的话常常啊可以达到了一个似乎在人里看来无可指责，我们叫做什么？叫做道貌岸然。所以很多人也可以做到啊，道貌岸然，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心里他知道有太多太多的动机，有些东西是跟他表达出来做出来的是不同的，这是利己。但是他经过了这个翻转以后，他就不是这样了，他竟经历了圣灵的充满。所以当哥尼流给他祷告了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亚当给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圣灵就充满了他，圣灵充满了他，他的生命就经历了跟神一起跟神相交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他的中间， 就让他持续他的人生的终点。所以他进入了一个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独处，靠着慎独啊，慎独是什么呢？是中国儒学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世界所有追求宗教完美的一个通病，就是靠着我自己能力能做到一个让人无可挑剔的这么一个样板，这么表率，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经历了神教就不同了，他突然间发现一个比自己更超越更完美的东西，然后我跟他交往的当中，我在那里边得蒙光化，得蒙连续。第三个就是守法要重组。那么当他一个自义的人，义就是法律啊，自义就是我已经守到法律了，律己我是靠着这个法律能规范自己，同时呢这里边就隐含着我要维护这个法律，所以法律就变成我生命当中最神圣最高超的东西啊，法律甚至成为替代神的东西，法律成为自己的偶像，所以他就维护祖宗留下的法律，甚至从法律引出来的一些人的教训、人的教条就出来了。所以啊，先知以赛亚也说啊，在福音书当中也说，这些人只是以口唇敬拜他，心切远离他，把人间的教训当成真正的法律，当成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敬拜也是盲人。所以神不喜欢这个敬拜，因为他把人的教条、人的东西怎么样当成一个绝对的东西，当成神替代的神，不是神借着法律规范人啊，法律只是神透过啊，透过这种东西的一个踏板，他不是神。所以保罗经过了他的生命的翻转，他跟神相交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就变成了以主为大，尊主为大，他就生命就变成了一个崇敬从啊、一个崇拜主、尊崇主、顺从主、跟从主这样的信号主，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又是他翻转所带出来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特征，一个不同。所以跟我们其他的一些翻转都不同，其他的人生的改变都不同。还是从尊重一个完美的一个规矩、一个原则、一个律条，然后接下来是遵从这个设定、这个律条的那个主宰，这样的一个生命啊。第四点叫做义固到信望，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经过这样翻转以后，他跟神相交以后，他的生命本质慢慢慢慢的就被神的陶造，就好像一个脏的水杯，它不停的被清水洗洗洗洗，它里边就越来越清澈越来越清澈，以后它再盛的水就再没有污秽的，所以就变得有这个清水源流的一个本质特征了。就是我们生命的内在的品质都被神所更新和替换了，所以就变成希望爱了。什么是义呢？义呢就是义测啊，就是专断，就是自己想的是东西，所以义反映出自己为是所得的东西，义也反映出对神的许许多多话的一种怀疑，所以义本身就是怀疑，它跟信就产生了敌对。什么固呢？固就是固执己见、固论法文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呢，我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自私的东西，它跟爱那种舍己的东西不同。所以一个没有跟神相交、没有神圣的生命、活水的泉源更新的一个生命，它永远是什么呢？永远是一个内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所以无论它表现出多么好多人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内在的自我实际上是它最根本的动机。最根本，但是一个被神翻转的生命，一个保罗这样的生命，他可以为着他的提摩太，为着他的设立教会，为着神的儿女，他可以不停的祷告，昼夜的祷告，他可以哭泣，他可以为他们舍己，甚至跟这份救恩可以断绝啊！为了他的真正的同胞骨肉，他可以跟着神的断绝，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舍己的，一个极大的舍己，所以他的生命就不同了。啊，接下来呢，妄作到圣上，他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按着祖先的教条，觉得谁违背律法了，所以他就敌对谁；谁违反安息日了，他就敌对谁；谁触犯了啊我们祖宗所留下的一些观念呢，我就以谁为敌。所以带有很多人的东西、妄作的东西。但是他翻转认识主以后，他跟神有亲密关系以后啊，然后怎么样呢？他领受了一个神圣的召唤，是神亲自呼召他要做的啊！保罗，保罗，你要出来，你要为我的道受很多的苦，你要向外邦传福音，做外邦人使徒。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改变，就是以前我们人按照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人间的教训来设定人生的目标，那么现在这个心我突然间从一个自我设定、人本的设定转向成什么呢？神给他的设定。所以这是保罗生命大的翻转的那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激励和神能， 激励和神的。以前他是靠着人的力量、团队的力量和法利赛人，这些都是实际上都是人的力量，都属于人的力量、己的力量。那么当他真正生命被神翻转以后，跟神建立了非常奇特的一个关系，那个新我出现以后的话，所以他生命就出现了奇特的异能。这些异能他使他可以行出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大到一个程度啊，甚至可以让死人复活，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中，使徒当中就出现了让死人复活这样的能力，这是圣经当中清晰记载的。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医生按照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地理的史实、地理的空间和等地理的考证和历史的事件的事实所记载的。所以使徒行传记载的东西是最为详实、最为详细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使徒们都带有了一些很奇特的神的能力。那保罗的这个转变，简而明之，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啊！他转变大到一个程度，他从内到外，从思想到情绪，从人生的目标啊，到价值体系啊，到最终到整个生命所表现出的大能力都改变了，所以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我们常常就是说脱胎换骨，就说明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许多这种转变，有许多大的转变。啊，但是保罗这个转变是不同的，一会儿我们要谈一下保罗这个脱胎换骨跟我们中文的这样一个成语的脱胎换骨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查考几段圣经经典，我们看到圣经是不是原原本本的这样记载。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呢，我已经与耶稣啊，我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反映什么呢？这反映这个变化有一个巨大的奇妙的东西，就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未得的一个神性的一个本体活在我的生命当中，它跟我变成了一个 fellowship， 一个相交的东西。你想就好像夫妻一样，突然间我从单身的话进入一个夫妻的状态，夫妻的状态就好像另一个生命体、另一个智慧、一个灵在我生命当中。所以保罗他把对新我的描述最最根本的基础啊，最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新我，一个神性的我，一个耶稣基督，一个神的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神的灵在我生命当中。这是他新我最深刻的一种反应，最深刻的一种表述。然后他接下来，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又舍己。你看很奇特，这个神圣的存在，也就是神的灵跟我存在，没有剥夺我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依然我还存在着，我还是有灵的，我还是有自由的，我还是有理智的。但是我这个理智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现在与我同活的这位圣灵啊，这位真是神的本质怎么样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深知这个真谛。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回应这位真神啊，这个与他同在的这位神圣的生命。他怎么样呢？他说我现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活。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所有保罗我以前的这些理智活，我都自愿的怎么样呢？是为着神的儿子活。为神的儿子活。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自由顺服在神的权柄下。所以基督徒不是说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是我们主动的放下自由，因为我们认识到神为了我们已经舍弃了生命，所以我们跟神相交是这样的，互相遵从、互相抬举。神很尊敬我们，所以他不拿走我们的这个自由。我们很尊重神，我们顺服神，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是多么的爱我，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了这种很奇妙的生命，就好像啊夫妻一样，我们有一个合一的这么一个整体。神的心意、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二个，格林的前书告诉我们，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以前他学了很多的古代的知识，希伯来的文化、希伯来的律法、传统的这些民间的风俗，很多很多。我相信保罗在他学习过程当中学了很多很多这律法的知识，包括怎么献祭啊，怎么穿着呀、啊，这个经卷怎么讲啊，这个词怎么解啊，等等，他都学了很多。但是他突然间，他把那些啊装备自己的追求那些东西、卖弄那些东西的话，都放弃了。 他现在怎么样呢？是知道耶稣并他定死的。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这个新人怎么样呢？价值取向彻底改了，价值取向彻底改了。以前我追求金钱，我追求满门，我追求专业的啊这样的一种高消费，我追求啊在银行界、在金融界、在各个方面的一种那种虚荣。那现在突然间这些都改了，我们现代人现在追求这个，保罗那个时候追求学识，追求人间的地位啊，追求在讲律法方面他会滔滔不绝的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是追求满门，我们现在追求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现在追求穿着。我们现在追求情欲，我们现在追求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他这个新我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保罗把这个所有的价值全部推翻了，来了一个重新的 reshuffling， 一个重新洗牌。那么唯一的一个最最重量的一个权重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十字架。所以他人生的整个的价值体系改了，人生的目标改了，人生最终极的理想改了，这就是这个新生命带出来的一个奇特的反转的另一方面。我们再看腓立比书怎么说，他说就热心说我是地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指责的接下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与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然后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抛弃，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他的世界观彻底改了，他的世界观，以前他追求的那些东西他现在发现都不对了这叫掘金视而不费了然后甚至当成分子，然后为要得到基督。所以他唯一的目标就是紧紧抓住基督，这是他生命翻转出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说的。这里边告诉他以前学问很大，对整个旧约的律法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他却不明白神借耶稣基督所带来拯救的心意，所以他就做了许许多多的妄作盲动的东西当时他认为是非常非常圣洁，非常非常讨厌神，非常有道理。他现在突然明白了，所有的亵渎神那些都是亵渎神逼迫人的和辱骂人的，他现在突然明白。然后接下来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并且我主的恩是将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个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不仅怜悯了他，不仅赦免了他，而且还收纳他，不仅收纳他以后怎么样呢？要在耶稣基督里使他有信心和爱心，就是把爱心给了他，把信心给了他，也就是说他的内在的品格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只知道耶稣并他十字架是我们价值取向的问题，但是神使我们有信心和爱心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更新问题。所以这个新我不仅是价值取向变了，而且内在的许许多多的本质品格都变了他有了爱心，有了信心，以前是自我自义自尊自荣虚伪这样的一些东西，现在是有爱心。爱心就是什么呢？爱心就是一种舍己的东西，就出来信心也出来了这是他品格的改变。然后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保罗非常非常强调，他说他是真话不是谎言，所以我们非常要抓住保罗这种非常诚恳的这种话。所以耶稣说出理出理他也就是真正真正我真正告诉你为什么圣经总是这样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意思的。这里边我们看保罗也是这样，因为人都是凭着肉眼，凭着小信，凭着常识去观看，所以保罗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涉及到这个新生命当中来的一个使命问题。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奉派，谁差派他呢？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差派他。所以差派他做什么呢？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你看了吗？他就这个他的整个的使命出来了，他的工作就出来了。所以是神的差派，这就告诉我们新生命又有一个极特的特征，他的工作虽然他有价值导向了，但他真正具体做什么的事又有一个神具体的呼召，具体的一个明示在里面。那最后我们再看一点，他这个新生命所带出来的奇特的这个新我所带有的奇特的大能，他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 也非常的歧视，非常歧视，大到一个什么呢？大到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你看呢，这是神借着保罗要做的事，这个事做到一个大的一个程度，甚至不需要保罗去发话，不需要保罗为他代祷，不需要保罗为他按手，不需要保罗跟他身体接触，甚至不需要保罗跟他见面，这些人拿了保罗身上一个东西去了以后，怎么病也退了，恶也退了。所以神做的很，这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使徒行传我说是一本非常严谨的书，它有经过了很多的考证，所以我们有理由，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凭着自己的信心，我们凭圣灵给我们感动的信心，我们相信这是历史真实的记载。所以保罗的这个心魔不仅价值观变了，目标导向变了，使命变了，生命品质变了，最终他的能力都变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你看到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保罗从原来的一个学者型的，一个卫道士型的，最后变成一个与神同工与神相交型的，所以带出了许许多多神圣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理解使徒的生命，也不能够很好的塑造我们门徒的生命，也不能够真正的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说你效法我，跟我们效法的什么呢？在这里边我告诉大家今天的信息，效法保罗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整个心魔所带出的能力。那么甚至明面我们要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这种改变我们谈到了叫什么呢？叫做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个脱胎换骨改变是中国的成语，那很显然中国用这个成语一定形容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生命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当中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生命的改变的这种例子。我们回顾一下，大概有这几类。一类是世事之觉悟，谁是世事啊？世事是谁啊？世事是谁呢？其他世事是谁呢？啊，不知道啊。黄芪呢？啊，释迦牟尼，对的，这是释迦牟尼，所以影响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原理。所以释迦牟尼他非常非常相信他得到了一个真谛，他生命得到真谛以后，他把他自己的觉悟，所以佛陀就是觉悟者的意思，所以他认为自己是觉悟者，所以他就接受了佛陀这个称呼。所以他这个觉悟似乎在佛教历史当中给我们看到，哇，他真正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啊，以前从苦行僧怎么样，最后突然间领悟了啊，然后菩提树下啊做了79天，他就怎么觉悟了？觉悟，然后他就把他觉悟传递给别人，好像每个人生命都会经历的觉悟。但是我们说保罗这个生命的转变和佛陀的生命转变是不同的，因为佛陀的生命转变是建立在无神的基础上，所以他的觉悟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该是人潜意识当中或者人意识理念当中的一些奇特的一些感悟感通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不可能理解到这种大道的究竟，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本身是无神的。第二个，禅宗的顿悟。所以到了唐代，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的禅宗就流行，到了今天我们也说禅宗非常非常畅通在中国。那么禅宗就强调比这种觉悟更深的一个东西，就是顿悟。觉悟的时候佛陀追求了很久很久，对不对？他从20几岁出家啊，然后到了30几岁他修成正果，然后他菩提树下还坐很久。那么到了禅宗就不是这样了，禅宗怎么样？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在座的突然间我当头棒喝一下，大家哇一下都成佛了，就变成这样啊，就是一个快食面，一个快餐文化的一种反应。所以现在的人啊，很愿意，中国人很愿意接受这顿悟的观念，因为真正按照原始佛教的话，人修成佛那太难太难了啊，太难了，他经过了太多太多轮回了。所以我们谈的今天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反转，生命的反转，这种转变是不是像六祖慧能所经历的一种顿悟呢？禅宗所谈的顿悟呢？啊，参话头所参出的顿悟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那个参话头他的建立的信仰体系依然是向着内在的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潜意识、自己的意念功能去往内在的发掘，他不是向外发掘，他没有跟神真正相连接，没有跟神相连，因为他本质上也是信仰无神论的。所以禅宗也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它本身也是一层。第二个，孔氏之修身呢？啊，孔子的修身啊，也有我们说刚才我说的"觉今世而多非"啊，就是儒家的这样的一句话语。 就是，所以生命也在不断的改变。我们透过学习，我们透过修身，我们透过慎读，我们透过实践，我们透过读万卷卷书，我们透过行万里路，我们生命哇嘛就不停成长。所以从一个非常非常愚昧的一个小人，最后变成君子，这样从小人到君子的改变，是不是圣经所谈的生命的劳苦和辛苦转变呢？是不是保罗所经历的生命的翻转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啊，它是不是的。因为整个儒家的修行都是也是在生命内在的东西来发掘发掘发掘，就是把生命掩盖一些东西怎么样呢，慢慢慢慢再启发出来啊，最终就是把你的潜力调动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跟保罗所谈的跟神的相交完全不同。李氏是阳性的，李氏是谁呢？啊，老子，老子我们就叫李耳啊，老旦李耳。所以李氏，我这里又去改老子。老子的修身养性，老子本人希望道，很希望人和道结合。然后他找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不是认罪悔改进入圣灵同，他跟那个东西没有掌握到耶稣这个门径，所以他谈到养性，他谈到怎么样使自己安静下来，把许多虚妄的观点都拿去啊，慢慢慢慢的能感受到哇，那个道的存在，那个道存在，然后人就慢慢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似乎接近基督教，最接近基督教，但是呢，他还只是到了门边，还没有入门，更谈不上登堂入室啊，所以他没有达到啊保罗所经历这个改变。它是人的一种自我的安静，自我的寻求，自我把许多妄念去熄灭掉，然后感悟到一些东西，它还是一种人的东西。然后接下来马氏的说教呢，马氏的说教，共产主义也强调改变人，对不对？我们常常以前说要做共产主义新人，以前我们都洪小兵都唱一歌，要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对不对？你们现在都不会唱了，我们是等等，这些所有的人都会唱，我们是所有的人都唱。所以他透过一个阶级斗争的学说，透过一个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透过一个所谓的未来共产主义学说，希望透过阶级斗争，然后达到消灭阶级剥削，然后最终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公有制啊，按劳分配，最终按需分配，最后世界大同，然后人人都变成好人了。所以都从一些贪婪的这些人啊，最后变成了非常以劳动与付出为己任的这么一批君子，这样一批人。所以这个改变是不是保罗经历的改变呢？所以我们共产党，我们是从小教育所得到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改变啊，所以八荣八耻的改变是不是保罗所经历的改变呢？不是啊，胡锦涛所谈的那个东西啊，融汇着马氏的这种说教和孔氏的这种修身的改变，都不是神所启示的改变。最后身心之成熟，我们即使不谈这些学说，不谈这些操练，我们也知道我们人长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身心灵成熟了，对不对？我们达到了十四五岁，我们身体啊慢慢的健康起来，面面粗壮起来，然后我们到了二十几岁慢慢就懂人事了啊，我们到了三十几岁比较成熟，到四十岁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点事让人放心了。所以我们到了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成熟，那种生命的改变，那种自然的生理和心理的改变达到一种成熟，就是保罗所改变的现在科学生理学意义上的改变，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改变也不是保罗所说的老我和新我之间的改变。所以这样来看，圣经所启示的改变就完全不同乎异乎我们正常我们文化宗教所带来的改变，它是一个需要基督徒深刻钻研、深刻反省、深刻思考、深刻祷告效法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简单的说，我用这样的两个原理带上大家。这个原理以前谈过，就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改变，这个原则我就叫做注视原理，对不对？我以前曾经反复说，我们人有一个很奇特的被造，就是一群一个关系，当我们跟这个关系、跟关系的另一头我们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受那一头的品格和习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进到猪面前啊，猪色的红色面前，我们生命就带到猪啊，就有红色的色彩。我们进到黑色的时候，就黑色的色彩啊。这里边就谈到一点，我们要进到神面前，哇，就有神的特点。所以近朱者朱，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所以原来是跟神关系的恢复密切， 然后长期的相交，密切的相交，经常的相交，达到了一个程度，然后神性就影射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来谈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做什么呢？我们就用镜中反照，好像主耶稣的灵变成了一样，然后荣上加荣。这就是整个的生命改变的最核心的动力啊，我们叫 spiritual dynamic of spiritual change， 就是属灵生命改变的属灵背后的动力学，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再用一个原则，这就是一个嫁接，就是我们是，比如说是野葡萄之子，我们接到真葡萄树上，我们最终就受真葡萄当中的供给，慢慢我们就有真葡萄树上当中的一些品格啊，一些特征，一些内在的本质，然后我们接触真葡萄来，就不再是野葡萄了。还有一种就是耶稣到我们里边，我们本身是一个野葡萄存在，当神把我们的野葡萄的那个枝杈都剪掉完以后，把它真葡萄上真正移到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呢？真葡萄上就会透过我们原本生命，这原本生命当然也是神所创造供给的，最终我们就会接受真葡萄。这就是宝，这就是耶稣说的啊，我在你们里边，你们在我里面。所以这个原则叫什么呢？这个原则就叫做嫁接原理也反映出一种关系啊，诸事原理也反映一种关系，这里边都告诉我们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再次返回圣经最核心的本源，那就是心我之要，心我最核心的本质，最核心的要点，最核心的基要是什么呢？最核心的根基就是基本点，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我之所以能够成型，就是因为我们跟神建立了又真又活的个人性亲密关系，所以神的活水就不停的洗刷我们，每天的洗，就像我们吃饭洗澡一样啊，我们没有不洗澡啊，马上浑身就变臭了。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就更需要这个洗澡。那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世俗化的环境下啊，无神论的环境下，怎么样呢？我们就更需要亲近神，对不对？就好像在新加坡啊，做很多体力劳动的就需要常常洗澡。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不太好的环境。那么有没有这些例子呢？保罗这样的例子是不是真像保罗说的，为以后信他的能够成为啊那样的一些人的榜样呢？啊，确实是这样的榜样。我们简单的说两个啊，简单说两个，这个人就是啊，17世纪法国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属灵人，就叫做劳伦斯弟兄。我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叫做《劳伦斯弟兄》，叫做《与神同在》这本书。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还没有照相术，所以那个人没有照出来。那么我们只是透过回忆能够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呢，啊，是体大笨粗啊，比我应该还是体大笨粗的这样一个人啊。他经过了30年的宗教战争，什么宗教战争呢？马丁诺德改教以后，后来跟天主教调和不起来，所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就在欧洲打了30年战争。是从什么时候呢？从1618年到1648年，差不多正好30年，所以历史上叫30年战争。他经过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啊，他就受负伤，所以他又比较笨啊，最后又受了重伤，最后腿又有残疾啊，腿又有残疾，他受的是很大的重伤，不是我们雪叔姐妹受的轻伤啊，所以雪叔不要担心，他受了重伤以后啊，他就瘸了，而本身呢，他也没受教育，又很粗鲁啊，说话也很粗鲁，没有受过教育，脾气又很暴躁，这样一个人，他最后啊，他经过了跟神真实的一个重生的经历，然后他就变得非常，就生命变成一个很大的反转，很大的反转。他以前做事笨手笨脚的，他还作为勤务兵，他作为勤务兵的时候，常常给他的长官弄出很多很多的啊节外生枝的事。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就相信，借着祷告，借着悔改，借着真正的啊一种呼求，神就会与他同在。所以他做每一件事都很喜乐，喜乐喜乐到一个程度的话，人见了他，哇，一看他的脸，就发现那个脸上有一种荣光，那种慈祥那种荣光出来了。所以每个人见到他的人都赞叹不已啊。这个人留下来十几封信，他没有真正的啊，像什么伏尔泰呀，像什么卢梭呀，写了很多很多的书，没有的，就他留下来这十几封信。大篇幅的都是人见了他的一种片段的回忆，说这个人太厉害，哇，这个人见太奇特了。这样他做什么呢？他去做一个厨师，他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啊，到一个加密山修道院啊，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修道院，在那里面做什么呢？就做厨师 因为厨师本身是一个很细碎很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的东西，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很急躁的人，但是生命改变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安心的做厨师，一做做了他后半辈子都在那做厨师，他在做厨师过程，他扫地，他倒垃圾，他各个方面他都相信与神同在，都坚信与神同在，那么神就与他同在，所以见到他的人都发现他有神的荣美，都发现他有来自于奇特源泉的喜乐，他就很奇特的一种喜乐就出来，就每天做这样的一种重复性的工作，就没有工作，没有繁琐。所以我们现在啊做工作，我们现在都是做脑力工作，我们每天实际上做的很多东西都有新的挑战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还不厌烦啊，觉得很繁琐的。你想想每天就是切菜倒垃圾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做了几天可能就不愿意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啊 work and travel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只需要两个月一两个月啊，如果再长一点的时间他就再不去了。所以我们就说有的姐妹啊去到那儿以后就说，哎呀简直是太烦了，压榨简直太烦了，简直要疯了。为什么？他每天哇做几个小时，无论是刷碗还是摆碗还是这样就做，那他实际上做了一辈子这件事，但是充满着大喜乐，就告诉他生命翻转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同在和带出的生命气质的。这个人我已经跟大家说过，这个人就是啊，影响教会历史当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啊，这个在弟兄会，在欧洲有一批，在英国有一批，英国有一批有两个领袖人，一个叫达比，一个就是这个叫乔治穆勒。这个人我以前讲过，他是做幼儿园，他一生服侍了十万个这样的孤儿，十万个孤儿一生服侍十万个。他晚年他活了九十多岁，93岁还是九十五岁，他活了，他甚至到中国传教，到加拿大，他当时能走到世界各地，他去宣教，80多岁他去宣教。那么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告诉这个人很奇特，这个人14岁的时候就因为作奸犯科就给关到这个局子里边去了。啊，就受监了。他不是因为为义而受逼迫，他是因为作奸犯科。他这个人是非常刁钻的，他说谎话就跟我们说说普通话一样啊，就张口就是谎话。这样一个人，他16岁的时候就骗了许许多多的啊，骗了家长，也骗了同学的钱。怎么样？他干什么去呢？他去开酒店啊，他跟酒店跟女孩鬼混去。16岁，我们现在啊，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已经26岁了，我们还能持守我们的信仰东西。他16岁他就不做黑酒啊，然后他就是赌博去啊，又吸毒又赌博又抽烟又喝酒啊，又熬夜这样的赌博去。赌博以后把父亲给他父亲本身是比较殷实，很希望他学有所成，而且父亲的信仰，他家庭信仰还不错，很希望他读神学，慢慢的能够做一个神职人员，在以前的路德宗当中做一个神职人员。但是他把父亲一年给他学费很快的几天就输掉了，然后他就很会说谎，然后他就哭天抹泪就说，哎呀我被窃了，我被偷了，而且您可怜可怜我吧。所以第四一看这都给他捐钱，都给就像我们以前啊，有些赌博人赌博输了以后就打电话，我有事啊，捐钱捐钱，最后莫名其妙捐了一笔钱，然后他就交上学费还来赌，这样最后他的生命经过了一次奇特的反转，就是他到了一个查经班，他到了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当中那个查经的那个信仰那个赞美是深深的打动他，所以就在那一刻也是很 dramatic 的东西，他被圣灵所翻转。翻转以后他从20几岁立志啊，然后走十字架道路献给主，到了然后他就离开自己的故乡德国，然后就到了英国啊 Bristol 这个地方，他一辈子主要的服事都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去牧会，慢慢神呼召他建立孤儿院。他的一生他不写代祷信，他的一生不让任何人啊去求给人捐款，不做这个东西，他的唯一的做法就是祷告。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我以前曾经分享过他一生的祷告，他的生命祷告奇到一个程度，孩子几十个孩子上百个孩子没有面包没有早餐的，他会祷告，祷告完以后嘣嘣嘣有人敲门就可以送面包来。他的生命不是经历过一次，是上百次的这样的生命。所以他的儿童无论多么精彩啊，据记载他的孩子竟没有一餐最后是因为啊没有饭了，最后断炊了，最后让孩子饿了，都是透过祷告。我有一次上一次我记载我给大家谈过，他就去加拿大去宣教，这个航船到加拿大的海岸上突然间遇上大雾，无法走了，所以大船长就命令这个船在那停，不能再走，因为很容易搁浅和触礁。 后来他说不行，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够啊按时达到加拿大，所以这叫违背神的这样的心意，所以大家弟兄姐妹在那等我，所以我不能这样，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这是拦阻。他说那船长哥也不能走，他说好，你不能走啊，可以，你看我祷告让他走，那船长当时还不信主，所以他就下到内舱，他就祷告，祷告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啊晕开了，所以他就走，所以这个船长因为见到了这么大的奇迹，所以也信了主，这是历史上曾经这个传记当中明确记载的这样的。你看这个人，你看他的现在这个样子，你就能看出啊、一个有着神的那种慈爱在他的脸上的东西。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希望我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带出这样的一个慈眉善目。啊，这是历史上的，我们谈到了保罗，我们谈到历史的属灵伟人。我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刚刚从德国回来的一个照片。这个人啊，是我这次去德国的最大的收获之一，最大收获之一。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个路德宗的，他是很有意思，他既是路德宗的啊一个修士 monk 啊，就是修士，就像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是 monk。然后接下来又是弟兄会的一个会员，弟兄会跟路德宗原来是同源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啊，他的企业做得相当大，他的企业大概turnover 大概3到4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在中国是一个中型企业，中型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个企业。这个人没有结婚，他是一个 monk， 一个修士，到现在有些修士是不结婚的。那么他的生活是什么呢？他的生活是他每天早晨起来5点来钟就起床，然后做灵修，就是修士的灵修，就修道院里，在一个修道院，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给大家看。然后8点以后开始工作，然后晚上回去再回到他的修道院里面再去聚会啊，再去灵修，就是每天靠着这样的跟神经济来支付自己一天工作的那个能力，属灵力量，然后白天去征战。所以他的企业做得也很好，他的生命也很好，他还带领着那个整个的修道院的一个聚会，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企业家的生命，也很奇特的一个企业管理模式。他完全可以跟哈佛大学的另外很多很成功的例子去比美，他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案例。老我之限，我们再谈老我之限。那么老我也是神所创造的啊，也是神创造。虽然经过了残缺跟神分开了，他也能做一些事，也能思考一些事，良知还有一些事。但是当老我和新我真正的挣扎，真正的对比，到底老我和新我，它的关节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有些人也很伟大，也很有品格，也很善良。那么这个老我和新我到底它的界限是什么呢？它的分野是什么呢？它的这种边界是什么？我们说老我，有的作奸犯科的那些我们就不谈了，有的老我实际上非常好的，那么它跟新我之间的这个交界变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质变，这个跳跃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罗马书，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意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面又一次告诉我们，保罗深深的经历了老我新我的这个质的转变。所以他以前实际上他是有良善的，实际上他是想做好事的，但是他发现他做不出来，原来有一个罪的老我控制自己，压制自己，他做不出来。所以这就使我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就变成了普世之间没有得到圣灵能力的这种心我翻转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代表。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每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程度，我们信主已经很长了，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很多东西，我们战胜不了贪吃贪睡，我们战胜不了打游戏机，我们战胜不了肉体的软弱，我们战胜不了情绪的软弱。所以这里边就反映出圣徒当中许多人生的啊切身的经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保罗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神就透过保罗的这个切身的切肤之痛、切身的经历，他就带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呼天喊地的一个呐喊。这个呐喊是什么呢？这个老我实在是不能够让我行出善来，我实在是有征战，我太苦太痛苦了。我虽然想行出点善，但是他最终把我拖下去，我行不出来。谁能救离我这屈死的身体？ 这个不仅让我行不出善来，而且这个老我在死亡面前让我没有办法，让我在死亡面完完全全的恐惧，完完全全的战惊，完完全束手无策。所以这是老我的极限。所以对于意义无法行出来，对于死亡无法超越，这都是老我的极限。心我之别，那么心我到底跟老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跨越呢？超越什么地方超越老我呢？在这个地方超越老我我们说罗马书告诉我们，人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中，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必死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取死身体，我们是往下堕落的身体，我们在义面前无法真正的成为中流砥柱活出来。所以但是靠着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圣灵，我们就可以了。这里边再一次反映出我们跟神一定要建立真实的相交的因果的关系，我们心我才真正得到了动力，才真正活出泉源。所以只要是我们去就近这个活出泉源，我们的身体就会复苏，我们就会慢慢有能力，我们就会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行出以来。那么我们谈到了老我的根基是以马内利，那么老我的果实怎么样呢？就好像一个树根树干，我们知道是跟神的关系。那么这个老我长成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说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他的价值观的改变他的使命呼召的改变，他的生命内实的改变，他的能力改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总结成这样的一个教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心我在以马内利过程当中慢慢慢慢长大，长大到一个程度，他一定会带出这几个方面的成就来。第一个就是他有充分的自知，他知道自己本然的光景，知道自己老我的光景，知道自己没有真正心我更新以前的光景。这个自知之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人就是一个缺失本质的人。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谦卑下来，这就牵扯下来。所以一个心我长成的一个人，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是知道自己内在罪人缺失的本质的人，然后他就是一个牵扯的人。这就是心我长成的一个侧面，一个特征。第二个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一个心我长成以后，他慢慢慢慢的，他的取向再不是自己的肉体，再不是自己的金钱，再不是马门，再不是自己的虚荣，再不是自己的脸蛋，再不是自己的家庭，再不是自己的儿女，再不是自己的老公或者是妻子，不是这些东西了。他慢慢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注目于基督，越来越注目基督，所以他的心我长成慢慢慢慢就仰望基督的。然后接下来呢，他是什么呢？神本。所以本质上它是谦卑的生命，它是以神为本的生命。我们说转向基督了，实际上是真正实现神本的。第三个，它的内在生命，它的内在生命，那么知道自己是罪人缺失的，那么现在慢慢要找回这个缺失的东西，找回这个缺失的东西，慢慢的重新填满自己的生命，充满自己的生命。所以内在生命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信嘛，有信有望有爱，最终是爱很重要的。那么就变成神性，就是神有神的圣洁和仁义，这是神性。我们说神性不要理解为人就变成神了，不是这样。我们这里边神性是有具体的特别的定义的，就是神的心脏。神在亚当里面有一个创造，但是堕落了。神在基督里有一个心脏，就是我们重新又被神的再一次恢复性的创造。所以这个恢复性的创造就把圣灵的东西加在我们里边，像神的一些品质加在我们。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这是什么呢？这个心脏是什么呢？有真理的圣洁与义。真理是什么？就是真理的圣洁与义。人生目标，人生目标也改变了我们价值取向，人生目标也改变了。所以我们人生目标是按着神的呼召，圣灵的感动我们去做的，再不是胆大妄为，自己想做，自己觉得哇，金融赚钱我就去做金融投行赚钱我去做投行银行赚钱我去做银行然后等等等，我再不是这样，他去按着圣招去做，他就不再莽撞，不再莽动了。这是什么呢？神旨，就是他的生命当中原来是按着神的旨意在做的。那接下来就超然的能力，就心我长成以后，如果他有神的品格，有神的顺服神的旨意，以基督为本，效法基督，然后谦卑，最后怎么样呢？神的能力一定会流出来，一定透过他成为一个美好的管道而流出来，所以超然能力就会出来。所以这叫恩膏，神就把他的能力像贷款一样借给你，就贷出来了，所以这叫神能力。 所以你看新的生命它会在他的右侧就会出现，除了谦卑是自己应该会应承的啊，接下来就是神怎么灌注到我们生命当中啊，谦卑以后我们就可以成为本，我们的价值观就变了，然后我们的品格就变了，我们神的品格就会出来了，然后神的旨意就会在我们生命彰显出来了，神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生命彰显出来，明白吗？所以这叫长大成人，这叫长大成人。所以在以马内利基础上，就好像一盆土啊，在那个根那个基础上，然后它就长出，哎呀，非常健美的、非常美好的这种花朵来，就长大成人。而长大成人，再换一句词，再精简的谈，就是什么呢？什么是长大成人呢？啊，就是我们反复的说的，就是神人一个啊，就是神人。旧约当中谈的神人，新约当中以马内利的神人。你看神人包括以马内利为根本，然后接下来绽放出这样几朵啊，很重要很重要的这种枝干来啊，他的内在的生命，他的价值的取向，他的生命的目标，他的整个的超然的能力，以及怎么样呢，以及他对自己的支持，老我之新老之间，新老之间。那么新我和老我之间，我们要略微谈一下，是不是一个彻底的放弃呢？一个彻底的放弃呢？是不是彻底放弃了？就好像蝉蜕一样，那个蝉蜕变以后的话，就把那壳彻底抛弃了，就好像青虫弄完以后，蝴蝶飞出来就把那壳彻底抛弃了呢？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是彻底抛弃的啊。其实从保罗生命当中不是这样，保罗生命当中他是好学不倦的，所以他在追求当中他也是认真查考，如饥似渴的，好多是非常非常激昂的，所以他是传播福音也是非常激昂的，他是非常火热，他在传播很火热，他是非常激烈的，所以他在传播福音当中也是豪情万丈，也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原来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当神翻转过来的时候，他又变成了另一种为主献身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就他老我的东西啊，不是所有的东西全给拿掉的，有些东西还是反而保留。所以我心我之间，我要特别的点醒大家这一点，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拿掉啊。比如说我们的有些弟兄姐妹啊，我们的阿堂哥啊，他精力旺盛，是不是心我以后啊就变成我整天在那做横撞钟的？不是这样。哎，他好心肠啊，好事者啊，他是个热心肠，是不是信完主以后整天在那听主话，主告诉我在动，不告诉我不动呢？不是这样啊，像一个半身不遂者，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把老我之间要给大家一个交代，我给大家四句话，叫做理智情感。什么是理智呢？包括记忆力啊，包括分析能力，包括综合能力，包括创造能力，这些都是理智。什么是情感呢？喜怒哀乐这些东西叫理智情感。然后怎么样呢？叫做性本中立，这些东西是中性的 neutral 的啊 ，neutral 的，它是中性的，它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就好像船的船身船底一样，它向哪个地方去开啊，它就那个实际上是舵手决定的，那方向决定，不是它船决定它的价值的，性本中立。然后接下来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怎么样呢？无需抛弃，就是神给我们自由啊，信了主以后，信我以后，依然神还尊重我们的自由。所以圣灵是光照、引导和感动带领我们，他不是强加于我们的，任何强加我们的都不符合新约的教训，都不符合新约的教训。所以理智、情感、性本中立、自由意志无需抛弃。那怎么办呢？靠什么最后达到统一呢？我就告诉大家，这最后两句话叫做基督为首，大道贯一，基督为首，这些东西最终都被以基督为元首，然后会调整，最后调整调整来以后，重组完以后，你只要是以基督为首的，我们怎么一切都顺畅，一切都协调了，一切都统一了。所以用大道去管理，用基督的话，基督就是话，就是真理，用神的话去把所有的东西统一起来，协调起来，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眼睛，我们各个方面，用整个的头脑神经系统把它都统一起来。我们大脑是零，对不起啊，对不起，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的理智，我们该记忆好的还要记忆好，该有美妙歌喉的，我们献给神去唱歌啊，该特别感情丰富的，我们用感情丰富怎么样的去激奋人，去鼓励人啊，去感染人 啊，我们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主动顺服神的道理，然后做一个自觉的行道者，这些都是大道贯一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当戒什么呢？我们当戒很多。我这里边是谈两点，就是当我们要主动追求心我的境界，神既然启示出来，而且让我们效法，而且也有历史当中的见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做到这两点，千万不要在这两点方面犯错误。第一个叫做个人奋斗英雄情节，个人奋斗英雄情节啊，既然是我们是以马内利的新生，新生是建立在以马内利基础上，所以基督为元首啊，我们因为基督爱我们，我们主动的顺服耶稣，跟基督同行同工，所以它不是一个个人奋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英雄情节的问题。啊，英雄情节很容易追求个人的完美，最终以个人的东西来夺取神的荣耀，盗取神的荣耀。第二个方面叫什么呢？千万不要这样，层门光照是一创作，这两个方面都很难过啊。一个人很爱主，他的个人魅力很强，强到一个程度，最终他靠着自己吸引人，这是很难办。还有一种人确确实实层门光照，像希伯来书所谈到的，他蒙了光照，以前是黑暗之位，绝无来世全能，但是他怎么样呢？他最终跟神的相交是短暂的，没有跟神进入了一个父子的相交和婚姻的状态，而就像进来相交，就走了一段路啊，就好像坐火车坐飞机啊，我们啊很亲近，我们谈得也很来，最后啊终究分手了。所以跟神也有这样的相交，这就是希伯来书所六章所给我们看到这种相交的情况，很惨。就是他都明白神，他经历神，他神当中有确确实实神的一些恩典，但是他跟神最后又怎么样呢？又分开了。原来以马内利的含义是跟神建立不仅生动个人的关系，而且是持久永恒的关系，亲密关系。他跟神建立的是短暂的亲密的关系，而没有把他进入一种亲密和永恒的关系，这是非常难过的事。就像以色列人旷野四十年，最终他们经历过神，也知道啊，在神里边有很大的很大的不同，生命有很大的保护，但是他们是一方。最后给大家谈啊方法问题，就是更新和保心之法，就是你要从老我追求新我，你从老我已经跨入新我，新我已经孕育在你自己的老我过程当中，老我慢慢的一些罪的东西退去，新我慢慢长成。这个更新的过程方法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保心的过程原则是什么呢？因为老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卷土重来，对吧？就好像我们洗净了身体以后，一些细菌啊，一些各个方面都会侵蚀我们，所以我们还不停的要洗，所以我们就保持越洗越净，越洗越净，越洗越净，这样的我们不仅保，而且还要更深的更新。这样的方法是什么呢？这样方法给大家啊谈四点方法，这四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这四点不是全备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天亲近主，最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既然神告诉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神，他要跟我们建立永恒持续个人亲密的关系，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天要跟他亲近，就像一对恋人一样。如果这对恋人长期不发短信、不通电、不打电话、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对恋人一定是有点问题的。你们谈恋爱也要注意这一点啊，如果是持续的啊，这种冷却就有点问题了。我们的夫妻也是这样，夫妻虽然不像恋爱哇这样东西吧，但是夫妻当中是变成了啊，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啊，就好像是你和骨中骨肉中肉这样的，哎，慢慢就进入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以前啊经常外跑啊，好像心很大很野那种情况，但是很奇特，我跑到很地方之前，我每天必须给江丽打个电话。如果江丽不给我通话，我会跟他通话；如果他跟我通话，哎，我心里就踏实。这很奇特的。你们以后慢慢的，如果也像我这么啊，这是在国读大学，所以说你们也会经历我这感情，因为这是很奇特。你会给他打个电话，一打电话就是安慰。所以一定要跟主天天，我强调这两个字啊，一定是天天天天亲近啊。你天天不亲近主，就好像我们身体不洗澡也好， 啊，就会有脱轨，但是三天以后你就错气循环了。所以我们天天清静，这是最最关键的，最关键。我刚才举的那个修道士，他之所以能抵挡市场这些病毒的感染，是因为他天天都有很深度的灵修生活。天主教的灵修生活和路德宗的那个实行生活，都是我们现在一般实行派所已经想不敢想经历头所未经历的，所以我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啊软弱了。他们是很深的，很深度的。我也曾经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修，他年纪跟我大概相仿啊，他46岁，啊48岁还是46岁，我问过他，我说你这样的一个男子在青春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些情欲的挣扎，没有一些血气的挣扎吗？他说我20岁有这个感动立誓，然后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约定，我用这个约定，我到了26岁的时候，6年过去了以后，我就坚定了我自己守得住啊，就守得住我的身体啊，守得住，我可以克制住啊，战胜。所以我就跟神也慢慢熬进了，所以到现在来讲就很自然的。啊，我是经过了跟神之间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说出了，所以这是很奇特的，这样也保证了，因为他天天经历的，能保证他能够跨越一些情欲的，在青春期的时候情欲的骚扰，是很美好的。第二个来讲呢，叫事事遂主意，天天亲近主，事事遂主。你光天天亲近主，哎呀，爸爸呀，天父啊，你太好了，怎么样？但是你做事的时候不按着神的心意做不行。所以神，我们上次谈到了，若你顺从他的旨意怎么样呢？所以啊，就是爱神的人。所以你爱神是因为顺从神的旨意，所以神也爱你，然后怎么样就必向你显现。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进入你中有我中有啊，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做事上，前一个天天亲近主是生命，事事遂主意是使命。所以你做事的时候也要遂主意，然后你相处独处的时候要跟神要有密契这样的关系，天天亲近主，事事遂主意。接下来聚会不可少，然后圣徒常相继。聚会不可少是圣经当中一个极致的教训，它虽然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境界当中，就先来说一个很小的境界当中啊，不可忘记聚会，但是它却是贯穿了整个的圣经当中的东西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就告诉我们，神就设定了一个安息日，神就设定了安息啊，这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设定安息，然后犹太人就建立了一个堂会的制度，就让我们在里边有团体安息聚会，然后到新约当中，我们每周7天要有一次来到神面前啊，这是很奇特的啊，因为有聚会，我们就会啊从另一个角度去洗灵水的澡，叫 spiritual shower， 是比如说这种bath啊，这我们洗灵水澡，用圣灵在浇灌我们。圣徒常相继，圣徒不是俗徒啊，不是鸡鸣狗盗之徒。我们在一起，圣徒之间谈一定是神圣的事，所以圣徒常相继，我们一定谈一些好神学、神的心意、美好的，比如圣灵同在的事。所以余秀生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谈得非常精啊，他说：圣徒相通，牧师探访。彼此之间圣徒相交的时候，尽量不谈俗事啊，哪又打减价了？哇，哪又出现问题？哪又化妆品了？哇，你抹了什么药？为什么感觉这么舒服？你的唇膏是什么？不是这样啊，他就谈圣，就谈，甚至连自己许许多的私事也不谈。当然，这个也要掌握度，不要谈得过分。就是他就谈神的话语、神的事、见证事。圣徒常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特别担心的是弟兄姐妹啊，在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哇，大家一起去出玩，大家一起去卡拉 OK， 大家一起去吃大餐蛋，最后谈来谈去呢，谈那些世俗的事，以一种世俗的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的调侃各个方面去谈，这样的话就坏了规矩，就坏了气氛啊！我告诉你，这个属灵气氛一坏，基本上你这个整个的聚会，就整个的团契就完了，就等于这个房子打下了一个坏基础。一个团队的出行，一个征战，一个使命，一个聚会，如果开始这个属灵的原则和气氛没有灌注到进去，整个这个就完了。 大家一定记着我这个，这是一个很深的教训。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立规矩，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属灵的东西要喷放出去，要喷射出去，要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气氛要笼罩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接下来的团体就非常畅快。如果没有这样哇，大家嘻嘻哈哈谈吃吃喝谈，那就非常非常难过，你的灵非常不舒服。我告诉你，当你的圣灵非常敏感的时候，如果进入这样的团队、这样团体、这样的交通、这样的一种 checking 一种 talk 啊，你心里非常不舒服，而且你回去以后会做噩梦的，你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经历过这种事，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还年轻啊，这种血气的活力非常非常强劲，所以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不要高兴的。一定要戒掉这些高食品。高食品实际上啊，不是说多么不好的方面，高食品就是谈一些血气的话，而不是谈神的话。这圣父想想一定要注意这点。最后给大家这样的自省和分享这几点。第一点就是保罗生命经历了哪些质的转变，从保罗的新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哪些质的转变。第二个就是基督徒的心声与其他宗教有何不同，基督徒的所谈的心声、心我和其他宗教的一些自我的提升、自我的转变有什么不同。第三点，何为长大成人，就是长大成人在以马内利基督上，长大成人就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的品格和素质，带出什么样的一些果实来，一些成果来。第四个，心我的长成当警戒哪两方面的歧途。心我的长成中它会走向有两个歧途，基本的歧途。最后一点，更新的方法要点是什么，更新的要点虽然它不是全对的，但是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点。一定要天天亲近，一定要在世上真正的按照神的命令和旨意去行，然后一定不要忘记聚会。你看啊，忘记就是一周忘记聚会的人，他的灵命一定在下降，一周不按正常聚会的人，他灵命在这里的下降，一周只聚会不参加小组的话，他的灵命或起或伏啊，一胜一负啊，一胜一负，或起或伏，他可能下降也可能维持啊，你要让他增长是很难的。如果你参加聚会，你又参加一些个人灵修、个人团契的话，还有圣徒相通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持续的成长。所以说，这几点，最后给大家两个经节，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神的一个直接的相遇，加拉太书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就是要做新我。这新造的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圣灵的介入，圣灵的介入，你跟神有真实的相交。第二点，这是保罗所说的罗马书，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刚才那个经节告诉我们，新造的人是最最关键。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什么是新造的人呢？就是有基督的灵同在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快快的进入啊，这个神永恒的灵啊，神的灵跟我们永恒的同在，进入这种时事，我们就皆大欢喜了，我们就非常非常高兴了，我们就啊万事大吉了，万事大吉。为什么呢？啊，我们就不会中途走向旷野，我们也不会走向个人英雄主义情节，我们因为有神的灵持续的保守我们。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是因为你透过使徒保罗的生命的奇特的反转，以及他奇特的领悟，以及透过他的话语，主你自己的灵亲自把他的经历和他的感受 都实实在在的能够启示出来，让我们不仅透过他的生命领悟到主你希望我们的生命经历这样一次大的本质性的翻转，你也让我们借鉴保罗翻转的生命所带出的一些奇特的特征，一些奇特的本质，一些奇特的特点，以及翻转的根基是什么，让我们真正追求这样的生命。主，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新我，我们从此知道什么是你既定的旨意，让我们老我当中要翻转，最后要成为新我，同时也给我们开出了这个途径，那就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那就是以马内利的最伟大的应许和旨意由我们真正的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实践彰显出来，我们就进入了这样新我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的真实。主，我们愿意追求这种真实，我们愿意真正享受这种真实，我们也愿意这种真实不断的放大，不断的长成，能够取代我们肉眼、我们肉体、我们情欲所真正掩盖的这样的一个真实，使我们的真实发扬光大出来，使任何东西都掩盖不了的，我们在现世今生就能够享受这个真实。哦，感谢赞美你。我们弟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能够读出保罗生命当中这个伟大的转变、伟大的见证，以及这个见证背后主你要透过这个见证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样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效法他，都可以经历这个生命巨大的翻转。哦，主，我们今天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深深的把握住这个信息，我们要进入这个信息，我们要享受这个信息。每一个弟兄姐妹未来的生命，无论是读经团契还是祷告，都为着这个信息而求索，都为了信息而追求。我们已经得着的，要使这个信息生命发扬光大，要使新我在生命当中全然的长成，长大成人，要长成神人的样子。我们生命当中要有神的属性、神的能力、神的品格、神的旨意、神的圣召。哦，要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弃绝个人应许的东西，要弃绝半途而弃的东西这个浅尝辄止的东西，后头车尾的东西，让我们生命是实实在在的、永永远远的都能够进入与你一起的这样一把那种状态，我们就可以在现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感谢赞美主，你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